一句话，氏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一天天成长，越来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围，即使是最严重的坏事在他眼前发生，他也既不能阻止又不能铲除了。但在这时，国家已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最初在城市和乡村间，然后在各种城市劳动部门间实行的分工所造成的新集团，创立了新的机关以保护自己的权利，各种公职都设置起来了。这时，年轻的国家元首首先就需要一支自己的军事力量，而在超航海业的雅典人中间，起初只能是一支海上的军事力量，用以进行个别的小规模战争和保护商船。在梭伦以前的一个不能确知的时代，设置了诺克拉里及小规模的区，每个部落设12个，每一诺克拉里必须提供一只战船，配备上武器和船员，此外还要提供2个骑士。这种设置对氏族制度起了双重的破坏作用。第一，它造成了一种已不再直接等同于武装起来的全体人民的公共权利。第二，他第一次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公共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区划分人民。这有什么意义，可以从下面看出来。既然氏族制度对于被剥削的人民不能有任何帮助，于是就只有期望正在产生的国家，而国家也确实以梭伦制度的形式给予了这种帮助，同时他又靠牺牲旧制度来增强自己。梭伦揭开了一系列所谓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来展开的，以至于他在公元前596年实现改革的方式，我们在这里可以不谈。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而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他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所有制。